弟兄姊妹们平安吗？
平安。
非常好。上个礼拜我问你开心吗？没人回我。今天平安了，就回我了。Okay。 很感恩我们的再次能够去聆听神自己的话语。大家觉得我们住在坎培拉，这个环境你喜欢吗？喜欢 ，OK。我相信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在坎培拉这个地方？那我每一次，不论是从悉尼来到坎培拉，或是坎培拉回悉尼，在整个的路程上呢，我都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哈，大家有没有看过？真的每一次进来或是出去的时候，沿途都是看到非常美丽的环境，非常非常舒服。我会觉得呢，就是一直在反问自己，你是怎么样的人，可以在这一个美这样漂亮美丽的城市里面这样的服侍神。你有没有知道，当人你告诉别人你住在哪了，我是住在澳洲，澳洲还没有，澳洲很大很大的地方，但是你告诉他我是在首都，哇，人家就哇，你没有想过你是在竟然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去享受怎样漂亮的环境。每一个来到当中啊，就是会觉得哇，这里的空气很好，这里的环境啊，风景很漂亮，大家都带着这一个很这样开心的心。是的，是神满满的恩典，这样恩爱我们。但是我想问，你是谁？你是谁？竟然可以这样子在这个地方？我会觉得，其实我们在这里，真的每一个人，神是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那么要想到国语堂，国语堂我们是2014年开始的，那么2014年到现在我们11年多，我们跟粤语堂，当时我们叫中文堂，就在2014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分开粤语堂跟国语堂。当时我们大家都大概每一个堂都有60多个人吧，就这样开始我们的国语堂。但非常感恩，非常感恩，这11年来我们的变化，国语堂的变化也是蛮大的。我们当中我们经历的有很多的恩典，本来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是一无所有。当国语堂跟粤语堂分开的时候，大家感恩有这个学校摆在我们这里，学校也愿意同意用租给我们礼拜天来敬拜，所以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地方可以同时进行敬拜。老实说，没有一个教会现在哈，没有一个这样的教会，两文三语的教会是同一个时间举行聚会的，不是下午或是中间或是礼拜六的晚上，就是三堂分开。但是我们竟然是这样三堂可以同时10点举行聚会，要感恩吗？感恩。第二个感恩的就是说，当第一每半年我们就改动一次，每半年我们就改动一次，因为跟轮流大家都是这样的 size， 这样的人数的时候，粤语堂半年在这一边，一开始的时候是粤语堂在这一边， 然后是国语堂，本来啊一人一年，那么国语堂过来，但国语堂过来之后呢，那没办法回去了，因为我们的人感恩，我们慢慢的增长了，那么各自的团契也慢慢从什么都没有，以致慢慢发展，就有很多的团契，而且我们的技术还增加后面的聚会，一切都是恩典，是吗？我们应该感恩的是吗？同时我们要感恩神从来没有缺乏，国语堂从14年到现在，我们没有缺乏牧者，对吗？我们要感恩。那么牧师啊，你讲了这一堆，你是不是要夸夸某一个人，或是夸牧者，或是夸什么呢？那若是你有这个想法的呢，那么我想啊，今天的答案出来了哈，今天的答案出来，这告诉你我们要夸谁。今天我们来到约书亚最后的一章，哇，从上个礼拜14章现在跳到24章，太快了吧。是因为当中讲到很多的分地的，那么我们没有的分，所以就算了吧。我们的来到约书亚，约书亚特别第一章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他一开始讲到一个谁死了，约书亚第一章的时候谁死了？摩西死了，所以要约书亚出来。约书亚记很特别，因为讲到两个丧礼，三个葬礼，两个丧礼，三个葬礼。第一个两个丧礼就是摩西，第一章摩西死了，24章约书亚死了。为什么有三个葬礼呢？约书亚的葬礼，第二个呢就是约瑟，就是从在40年前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之前啊，400年前，约瑟当他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当约瑟他要快要死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地，你们去哪你要将我的骸骨一直带走。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地打仗完成之后呢，他们安定下来，就为约瑟的骸骨重新安葬在迦南地。第三个葬礼就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祭司，到那个时候他也结束他的生命。所以变成呢有三个的葬礼。那么一个人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会讲很多从心里面发出的，那个时候他的发出的言语是最忠诚的，他发出的言语是最从心底最重要的话，他才讲。那么我们今天就听一下约书亚他的最后的言语，他对以色列人的祝福是怎样讲。那么他就和什么呢？和所有的24章的第一节说，和众支派的聚集在世间，然后就召了以色列长老、族长、审判官，并所有的官长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那么这一些的人，为什么他们不是在世间呢？ 但是为什么要去到世界里面与这些人见面呢？原来世界第一个是一个立约的地方。记得为什么是立约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在世界的时候，将神将他带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他离开他的故乡，离开大境神所赐福的地方的时候，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立约就是在世界这一个地方第一次的出现。所以今天耶稣亚要慎重的要将这一群人重新的立约的时候，和他们你们来到重新我们回到神哪里去与他们立约。那么他在那个时候讲那么多的话是讲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很特别，24章的标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要以色列人侍奉。要是你找个机会去算一下，约书亚记24章有多少个侍奉？其实在这三十三节里面的经文是讲了16次的侍奉。那么这为什么那么重要侍奉？你只要讲侍奉就可以了，为什么你讲那么多次呢？其实他很重要的讲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1-13节就讲到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为什么侍奉。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啊，他吩咐我们先看1-4节，在这1-4节里面，他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那我们就去到这里了，以色列神如此说，就是说我们从2节的下半节古时开始，所有的话是神说，是神说。那我们看哈，大家来看上面的哈，上面的时候，然后我读到哪里呢？我读到古时你们的神，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他住在大河哪一边侍奉别神。第三节开始是什么？第一个字什么？我。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将这个我呢，我们改作神。我是谁？神。因为现在神说从古时的时候怎么样。那我们开始来了吧哈。那第三节，神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哪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把雅各和以撒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撒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神差遣摩西下了，并照神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好，记住第下面 OK， 我们来到这里哈。那么好，我们找到这里哈，屏幕上打到10节。那么我们继续下去呢，一直都是神神神。那么我们讲的就是说，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现在进到迦南了，以色列人做过什么事情？ 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怎么样做带和我以，就是说他以前大河哪边是侍奉别神的，是谁带他出来？是神。然后呢，神谁？他本来有没有孩子的？
没有，
神给他。然后他怎么样将他们带来？他本来是以撒有两个三生儿子，然后谁给他将他们带到神师父雅各？谁将他们带到埃及地？谁？要谁带他出来？从埃及出来到旷野？谁？然后谁带他们进到迦南？
神。
OK， 一直都是神，一直提到都是神。那当我们回想哈，当他说古时的时候，我们亚伯拉罕的父亲，他住在大河哪一边？他不认识神的。他在哪一个地方？他拜偶像，他做什么？就像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侍奉别神。我们都是侍奉别神。我们的家乡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纵然我不知道我拜什么，但是风俗嘛，习惯嘛，人做我就做了。但做了干嘛？不知道。侍奉别神。亚伯拉罕都是这样子，在侍奉别神。但是他出来以后，他出来以后呢，他神呼召他，他出来，他跟这一位大河以外的神没关系了。 OK， 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他没有儿子，他等了多久？自从他离开以致到神应许他，等了25年了，等25年才有孩子了。哦，25年的，我25岁结婚，50岁有孩子，都差不多吧，这是老一点了，但是 OK。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他有孩子的时候他多大？他100岁哦。撒拉是90岁才生哦，所以你想一下，真的不是神之是可以讲什么。神应许他，神应许他。然后呢，你看当他们神赐福给他，是给他，是给他的后裔。然后以撒他得到是以的地方，作为神赐福给他们的这一个族，那么是丰富的地方，神赐福给他。但是为什么雅各却是要到埃及去？哎，为什么要神所应许的以色列人啊的祖宗去到埃及受苦400年？神有奇妙的计划，他有更大的应许要以色列人去遵守，先给他们去经历不容易的400年。然后神将他们先亲自的赐福给他们，引领让他们去经历过红海，在旷野遇到挑战。神没有离开他们，恩典一直陪伴。然后当他们要进到迦南的时候，谁让他们从来没有打仗的这一些人，我们读过了，约旦河东两个支派，两个支派办怎么样赢这个地方，并不是他们呢，是神帮助他们，神引导他们。以致更困难，就是当他们要打约旦河西的时候，遇到这个生命记里面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他们遇到属灵的挑战， 让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更要看到神的恩典。什么叫做属灵的增长？就是说表面上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都是属灵人，大家都非常好，你好我好，但是在当中却是包含了很多的目的，很多的不一样的事情。有一位的先知，当时有一个，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当要进到这一个的迦南地，约旦河西有一个王叫巴勒，他听到以色列人的厉害，他心里面就很慌，他用一个手法，就是说 我们打他的神是非常厉害，我要跟他打，我没办法跟他打，我就用什么呢？用先知，用一个，本来先知是谁用的？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代言人，但是竟然就用先知，他就请多多的钱给他，你帮我，神的话真的很真实的，神的话是很厉害的，我知道你所相信的神是非常棒的，那么你可不可以，我现在给钱你，我多多的，你需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你可不可以来咒诅以色列人，让他们受灾，让他们死亡，就不要进到我们的地方来。巴兰先知他接受不接受？有钱呢，他接受，他看到以色列人，他面对以色列人的时候，哎呀真好啊！我们就当中有一位先知啊，怎么帮我们，但是每一次他要举手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啊，牧师，哎，先知你来祝福我们呐、啊！每一次，第一次啊，你要咒诅他们，你也不要让他们好活，你要怎么样？哦，我来，先知举手，本来是咒诅的话，不知道从他口里面出来的，成为祝福的话。这个王很生气啊，为什么我是汉你做什么？然后诶，我都不知道，第二次又是这样子，第三次他就知道神在当中保守了以色列。所以属灵的征战却是让我们很容易跌倒，神在这个属灵的征战越不是神在保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能站在神的面前。为什么？以巴兰他知道神永远站在以色列的中间，站在哪一边，所有对他的伤害，不论外表的属灵的征战，都不会对他，对以色列人的伤害。这个是历史，他用了这一长篇的历史，一到十三节，占了整卷的整篇的二十四章三分之一，大概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有多的经文就是讲历史。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你要侍奉，为什么要先将这个历史，恩典的历史先讲出来？因为要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侍奉，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的侍奉，越是不是因为你自己领受过恩典以来服侍神的时候，你会觉得侍奉是很大的压力，你会觉得侍奉是让你浪费时间，侍奉是让你真的一点一点一点益处都没有。 你觉得 我怎么样你才恨我，或是哎呀没办法了、啊、碰到牧师，牧师在恨我做这事情，我就没办法了，我都要做。我们 会觉得是压力，或是 我做了没有效果的，都没有人说过 我 做什么，我放弃了。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历史恩典？他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成为和怎么样的人，神在你身上有恩典吗？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想一想，那这一段的经文，你想，他从阿伯拉罕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就是以恩典作为开始，他就带和大河哪一边？你想哪一边是什么边？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哪一边你信什么？今天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你今天我说了，你为什么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你凭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你凭什么可以拿到这个职位？你凭什么可以在神面前可以蒙这样蒙恩？弟兄姊妹，也不是我们有经历神的恩典，也不是我们去经历我们的奉献是我们的负担。哇，每一周每一个月我要十分之一来奉献，压力很大，我都有多一点，都是我都是我的福气吧。但为什么我一定要献给他？为什么我礼拜天很多活动的，我可以睡晚一点的，为什么也早就要回来？越是你没有经历神的恩典，我跟你说，你今天的侍奉突然，同时你不要说口里说我是侍奉神，但是你在心里面却想着其他。为什么我这样想呢？弟兄姊妹，在侍奉的里面很重要，就是我们侍奉的对象。要是我说侍奉就是敬拜，侍奉就是敬拜，你想一下，我们今天的侍奉是否就是敬拜？敬拜有对象的，侍奉也有对象的。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呢，我很喜欢，就是我们简体字哈，是人字旁是吗？人字旁就是站起来来服侍，啊，站起来来服侍，不是侍工的侍啊，是站起来来怎样做？是谦卑奴仆的态度。但当我们想啊，那么这个对象是谁呢？那孩子可以成为我们侍奉的对象。你不是说吗，我们养孩子啊，我们做得很辛苦，为做柔做马是吧？这是我们全心全意的给他是吗？你看你去买菜，我就常常用这个例子，你去买菜，我很喜欢吃辣，但为了孩子我会买辣的给他吃吗？最有营养的东西当然是给他了，不是给自己了。服侍，他成为我服侍的对象。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服侍的对象是谁？有可能不是神了， 也是我大家一个心态。那你是上班打工，你是对象是谁？服侍的对象是谁？老板呢？给钱的嘛。所以你们看啊，我们对老板是一个样子哦，但对同事、对下属，你问题，你心中的对象是谁？当你觉得在我心中里面是有很多的对象，你今天你的侍奉，要是你的对象是人，要做给人看，那么你心中的为什么没有人称赞我？因为你的对象是人。为什么我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心中的对象不一样的时候，会影响你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没有意义啊，很灰心啊，很不舒服。神在这里说很简单，神是祭血的神，神是祭血的神，神不喜悦在他以外有其他的。神从来就是很喜欢用婚姻作为与我们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用婚姻不用其他？就是说婚姻以外我们不能有其他的，不能有小三小四小五，要是你要服侍的话。神不允许我们分心，我们要专一，因为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偶像，我们心中的偶像是谁，会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些与他的名誉、学历、金钱，新约里面都有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是谁？一个神，一个马门，金钱，金钱。所以很多人，我们都讲过了，金钱就是他们真的让他们影响他们一生，为着家庭，或者为什么，竟然就是为打不顾自己的身体，以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有时候追求名牌，追求自己的享受，拼命的摆上自己，结果得来的又是什么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很大的提醒。因为为什么约书亚这样的言说？因为在22章到23章里面提到，约旦河东，当他们分地分好了，忽然之间听到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突然自己起了一个祭坛。咦，他们不是跟我们一样吗？为什么他们另外起了一个祭坛去侍奉神？那当今天我们有一些人跑了出去，然后就说，哎，我们要另起一个教会，我们来服侍神。但是他们，咦，我们不知道啊。然后他们所讲的所做的完全跟我们不一样，那怎么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事哦。哦，你们坎培拉皇家会国语堂啊，有一个堂在外面的啊，是用你们的名字，但是呢做其他的事情。哇，这个大事情。你看约书亚听到，就是说我们的12个支派里面有两个支派半在哪一边搞另外一个祭坛，他们怎么样？马上叫他们过来，他们预备打仗了。我们刚刚那么辛苦才定下了这个迦南地，已经安定下来，突然之间你来一个，哇，你们要分开了，你们做什么？喊他们来，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我知道神是祭血的神，我们要专一，但是我怕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子孙忘记我们今天的日子，所以我要立下这个祭坛，提醒我们，我们是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个 民族，是神应许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看到啊，我们现在追求的，我们这个对象是谁？然后约书亚要他们选，你们来选，选什么？当约书亚说，你们是在恩典当中拥抱的，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恩典当中，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所想，但是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有恩典在的。那么有恩典在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去回应？耶稣要他们回应，弟兄姊妹们，我同样要你回应。第一个，第14-15节，他要你们选，你们选。第一个选，你不要，你要不要？那我不勉强你们，你们要做就做了，反正恩典你们知道，你们要回我了。你们选，第一，约旦河就是大河和大河以外，以外的，就是说你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你就是选呢？你觉得以前的很灵，以前都蛮好的啊，每一个节日当中有很特别的食物，每一个时候呢，每一年他也不用我烦，也不用我礼拜天就要去教会的。啊，也很好，我的家人也不会反对，我也很舒服，也不用受神管理，啊，怎么样？大河以东以外，不如走回以前，没所谓的，你自己选，你以前拜什么的，你就去拜了。第二个，就是说，现在这个环境，现在进到迦南地。迦南地很多神，很多的神明，所以神就不允许他们与这些迦南人通婚，不允许他们与他们交往。为什么？因为那边很多的神。在我们现在呢，那你可以选呢，你进到迦南地了，很多的人，很多的民族都不同的神，那么随你们自己去解，去挑选吧。弟兄姊妹们，澳洲有没有神？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有没有神？啊，很多神了，为什么没有神？自由的神吗？我们这个物质的主义，自我中心，我可以，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自由。我喜欢，我不喜欢受管理。我有很多的神呢，啊，这里哇，真的高等学，高等学校在这里，这个都是我要追求的。我能够在名牌大学毕业，是我的神。我能够拿到高的职位，这个职位就是我要向上爬，这个就是我的神。在这里很多神呢，这个社会上很多的神呢，很特别。其实我们要自封为神，好，我们看到美女，我们什么女神？看到男啊，很帅哥的时候，我们就喊他嘛男神。我们很多神呢，啊，我们整天喊减肥。我们整天喊什么呀？你可以选，你可以选，但是你选这些的神，你就要专一。你选这些神要专一，弟兄姊妹们，你要想一下，约书亚第三个，你要选耶和华。那么呢，他们怎么样选？你看呢，啊，他们的回应很好的。他说：“我们要选神， 我们选侍奉耶和华，我们要侍奉他。约书亚就讲了，你们自己选，我不勉强你们。以前的你选，现在的你选，耶和华的你选，但是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我们是经历他满满的恩典的。若不是他的应许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没办法走到今天。那么以色列人说，神的恩典要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也是跟你一样，我们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们，当你是约书亚的时候，你的会众怎样回你，你高兴不高兴？你的会众怎样回你哦？你高兴吗？应该可以吧？啊，不高兴啊？我来说的很高兴的了。但是约书亚竟然说，不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搞什么？为什么？我想要侍奉啊，为什么不可以侍奉耶和华？因为他再来一次了，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看到我们今天有时候侍奉里面出了一些很复杂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是掺着很多在宗教上的迷信，就是说，哎呀，我以前的教会，我以前的怎么样，是怎样怎样怎样的，哎，他好像 你好像没有这些东西，就好像哎，你好像不是。有时候呢，咦，我们的圣餐呢不是这样嘛，我们是拿面包的，或是我们这杯不是这样子的，大杯一点的。我们是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做的，为什么你们是每一个月？那么有一些教会是三个月才一次的，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大宗派呢就是一年一次的。这个不是我们真理上的问题啊，啊，不是要用你，我们很容易就将这一些当成着一个真理，以知道分化了神对我们所讲的话。在这一个过程，神是圣洁的神，神是祭邪的神，不允许我们的单单敬拜他的时候掺杂了很多的东西，有时候很多东西是自我为中心，根本在这个信仰上觉得好与不好是用自我在评价的，不是，确实不是用神的话语，用神的标准来看事情。所以约书亚跟他们说，哎，当他们回应那四次，约书亚我不知道是试探他们还是怎么样，问了四次，他们的四次一次比一次，我们要专一，我们一定，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告约书亚跟他们说，你们不行，因为你们现在怎样讲啊，我们来，我们怎样侍奉，但是你知道吗，神你怎样讲神赐福给你，但是后来你反过来的时候，神的咒诅，神的刑罚会更让你糟糕。约书亚不希望他们讲话的时候反来反去，结果招致神对他们的毁灭，你明白吗？你不如不说没事，但是你怎样肯定你要说这样子，你都要注意，你结果呢，你会招致灭亡，整个民族都没有。所以他是非常严谨，你好好选好。结果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坚定的，我们要侍奉耶和华。耶稣说，好， 你们既然这样子，我问你几次，你们怎样回应？我要将这个结果告诉你们，你们都觉得我们一定要的话，我们就立约，要用石头作为一个凭据。果然，约书亚死了以后，哪一代的人没有拜偶像，专心服侍耶和华？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里面给我们看的什么？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说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侍奉神。其实这一句话是神怎样勉励我们，也鼓励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侍奉，但是要记得侍奉是基于神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爱。我们是在爱中，我们是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凭什么可以怎样享受？是他对我们的恩典。你怎么样来到澳洲？你怎么样在读书里面？你怎么样在这里建立家庭？你怎么样在这里能够真的成为一个专才？是什么？神对你的恩典。你所遭遇的，你所经历的，越不是神看顾你保守你，你可以到今天吗？你凭什么？是神满满的恩典。年终了，我们在12月31号下午的时间直到晚上，我们国语堂会在主堂里面，我们会举行这个年终的感恩祷告会。我们就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述算神满满的恩典。当然太远的，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想，但是我们希望集中在今年里面，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怎么样，你要来一起来数算。但是你不来也可以的，没事的。但是你跟神说，你跟神说，侍奉就是站在神的面前，我对他对我的爱，我的回应，我可以怎么样回应？越不是神给我力量，神的看顾，我可以走到今天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对你说什么。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看到弟兄姊妹们，你们好好的回应。每一个人全心全意，我来侍奉，我是经历神满满恩典的人，我愿意来侍奉，我将过去的所有神不喜悦的，不论是我的信号也好，我阻碍我跟神的关系的事情，娱乐各样的事情，我愿意放下，我愿意让神在我心中成为首位。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祷告。神不喜欢我们喜事，但是弟兄姊妹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前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有可能要面对很多未知的因素。我们从一个小小的堂会一直到今天呢，我很感恩神在这个堂会里面很有意思。在这里我是见证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堂会当中蒙恩认识主，追求主来成长的。在未来的年龄里面，需要你勇敢起来回应神在你身上的恩典， 来服侍他。服侍不一定在外表上，但起码在你心灵上有他，你会记挂教会各样的需要，你会举起手多多的祷告，你会为堂会各样的需要付上你的心思。我不希望就是这一代，我期待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都能够因着你的缘故去认识神，去知道神，去经历神。弟兄姊妹，时间不多，我想问神，在你身上直到如今，神的慈爱有没有离开你？神对你的恩典有没有减小？当你遇到高山低谷的时候，是谁陪你走过？你知道的，以色列人亲自回应约书亚，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发出邀请，你愿意侍奉他吗？你愿意回应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回应他的慈爱？我愿意将自己摆上来服侍他吗？如同以色列人的回应一样，你可以选，但是若是你今天选定我要跟随耶和华，我要跟随神的话，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一同为你祷告。若是你已经选定我要侍奉神，不要看人，不要看人，不是人站你要站，你要知道你今天站在神的面前不是站给人看的，你是在神的面前是让他向他摆上的。全能全知全爱的神，我知道你爱我们，我们真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很不配，我们是什么的人竟然是蒙你有如此的拯救。主啊，在我们的一生的多过当中，过去你怎么样的 以你之慈爱吸引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认识你。到今天，你的保守，你的看顾，让我们去享受主你给我们的一切。神呢，我们是本该该死的人，但是你甘愿替我们死，替我们活。今天我们能够有不一样的生命，是因为你。你也应许我们，不论环境怎么样，你都不会放下我们。感谢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们今天站起来，我们要跟你说，神啊，我们愿意全人尽忠在你的面前，彼此同心努力去建立你自己的家。主啊，恳求你赐福，恳求你恩待，让这个家因为你。我们知道你是引领我们打仗的，为我们打仗的是你，你永远站在你的儿女这一边。我们再一次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心愿，他们在神的面前的立志，主啊，愿你悦纳，求你的按着你的应许永远与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感谢大家，请坐。
Thank you.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今天我们很感恩，在我们当中有姐妹的分享，我们